转动指针，一起探索手腕上的小宇宙。欢迎收听《静表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静表志，我是静周刊精品组记者王思成 Amanda。 我们每两周的星期三更新一次，到静好听搜寻静表志，或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新闻静来听，就能找到我们咯。好，那这一集呢，我们来聊一下这几年的媒体生态呢有了哪些转变。那这一集我们的来宾是月时网的总编辑林建宏 Jerry 哥。
大家好，我是 Jerry。
Hi Jerry 哥，哎 ，Jerry 哥，这一集是我第一次跟你一起录 podcast， 对不对？
对
对，因为我们很常在记者会遇到嘛，然后刚好上次是因为聊到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嘛，
对，
那时候 Jerry 哥就一直大力推荐我一定要去看。你那时候说你看了之后，对于近期其实媒体生态的转变有很大的感想，对不对？
嗯，其实穿着 Prada 的恶魔很多人都看过了，那其实。我们也在这个产业，其实我们是媒体，然后从事的刚好也都是精品，其实比较贴近影片中的主角的一个环境。
是，
那当然有些变化，就是传统的媒体的话，其实感觉就是压力也比较大。可是怎么样的话，它就是还是有一个高度的存在。可是现今的媒体来讲的话，感觉就是可能受到社群的影响，可能很多。人会去在意社群的一些数字上，所以他们在呈现的方式以及呈现的速度都有很明显的改变。那是不是很单纯的是就媒体的生态？我觉得媒体的生态其实可能每个国家的状态也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台湾来讲的话，其实媒体的生态比较扭曲吧。对啊，
那 Jerry 哥，你觉得其实从你一开始进业界到现在啊，那个媒体生态你感受最强烈的转变是什么？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媒体生态的改变来讲的话，其实有一些时候如同我刚刚讲，其实会跟国外去做一些对比啊。那如果说你以台湾的媒体生态来讲的话，传统的媒体其实高度还是比较有的，然后态度比较容易存在。
传统媒体是指什么？
纸媒的年代。
哦，纸媒，你说像四大报的年代那种。
对对对对对，就是媒体其实比较稀缺的资源。其实早期的时候媒体并没有开放那么多嘛，你在报禁之前，其实你要成立电视台或者是报纸。
对，可能老三台时期。
对对对，老三台时期。那到目前为止就是无线台包含广播电台都还是稀有资源、都还是被管控的啦。
是，
那有线的话或是网络平台当然其实是比较自由度会比较高一点。可是即便你从不管媒体的增多，可是如果你站在媒体的角色，不是自媒，就是你还是有一个公司啊，然后基本上里面的从业人员会受过一些专业的训练，所以说还是会有些高度的存在。可是这几年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可能乐听的习惯在改变，然后媒体也希望有这些受过训练的人，可是他们可能不在这个产业，可是他们可能转为可能名嘴或 KOL， 我是说产业内的人，然后他们可以有他们的观点。可是媒体其实就相对来讲的话，在制作成本上也可以调控嘛，我不需要一直去有特定的一些角度观点，可是我现在是开放给这些名嘴来讲，然后透过他们，可是我就可以集合成一个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角度，然后让乐听者可以方便来看，然后可能容纳更多不同的属性的一个乐听者。对对，
好，那因为 Jerry 哥最早进入业界其实也是从纸本媒体的时候开始，然后到后来出来做月时，其实就算是新媒体嘛，数位时代。那你觉得你在历经这种所谓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这个转换啊，你在创业上面有没有什么遇到不同的挑战，还是你觉得有什么经验谈可以跟我们分享？
当时会想要去创新的这个数位平台的时候，也不能够说不喜欢纸媒，因为那时候纸媒就是尤其专业钟表的纸本都会出年鉴。
对
我很讨厌年鉴，
一年一本，
一年一本。可是实际上呢，你翻到的时候，可能是几年前的时候，价格都会改变。
对，
那一本，然后又厚，有点像是
行路，
行路，
各品牌集结的行路。
那你说它很齐全吗？又不齐全。
也没有，对。
说直白一点，就是品牌如果有给钱，我就比较齐全；然后品牌如果没给钱，我这个行路上面的东西就会比较少。其实还是依照就是说，可能 品牌的投资。
对，
那所以说我对这个生态是比较不满的，所以我觉得说我要做一件数位的平台。那所以说一开始我们平台在做的时候也是朝这个面向，我们那时候也是想要做 database、当然其实走的路线不一样。那你说有没有痛点？有，其实你要把自己这个平台想要是被品牌能够认可 的媒体之前，其实是有一个辛苦的过程。因为你要变数位平台，数位跟传统媒体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太容易被集合了。
对，
你的浏览数，对，你的 page view 是多少，其实这是很现实，就是如果你还想要生存，你还想要拿得到广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做 database 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选择的方式，因为当时的APP 还算流行，所以那时候没有想说要串接网络版，所以当时我们想要加一个 APP、就是取代年鉴这件事情。
是，
可是实际上就会发现说 loading 太大、
哦、
你一年有好几万只的手表的 database 要进去的时候，你这个 APP 是 run 不动的。那当然受挫之后就会想说那用不同的方式。那当广告主他们在意的实际上是 page view 的时候， 我们是发现说可能 YouTube 更现实更实际、而且是一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走 YouTube 这个路线，就是说哎，我们慢慢的去累积。那那个年代还是 YouTube 的红利年代，所以那个 YouTube 起来会比较快，而且当时即便很多媒体都有在拍 YouTube， 我觉得实际上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有自己的媒体的一个平台的，他做这件事情他是兼着做的。像我们公司做这个 YouTube 平台，我们找的本来就是这个 generation 那年轻人，那个时候其实我记得静已经有频道了，可是你们是大的公司、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 quality 是 OK 的，可是很多传统媒体他们在拍 YouTube 的时候，早期那个年代、他们拍 YouTube 根本不做封面，我们算是最早去做台式 YouTube 封面的人。
你说他们的那个影片的截图还会是一个奇怪的动作的停格？
是你可以去找八年前的那时候的影片。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你是不是这个 generation 在做的，你是这个世代的，既然我要做这个生意，我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要找这个原生 的
世代
的人来做。那个时候其实这个转变有痛点了，就是你从传统的，然后你慢慢的你做出来了，然后你真的有流量了，然后你拍的东西 quality，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拍摄的质感也是要好，那你从这个面向，然后品牌是看得到的。所以说其实我记得我当时在拍 YouTube 的时候，我常常在说一件事情，就是说 YouTube 在拍的可能是很多人在看的，可是一般的 YouTuber 为什么会那么多人看？因为他生活化，可是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平衡者，因为我们拍的是精品，所以我们要在生活化以及品牌可以接受的这个精致度中间做一个平衡点，那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去跟品牌去沟通的，就是那慢慢找出这个点的时候，你才有一个利基点，然后慢慢的能够生存下来。
那因为像刚刚 Jerry 哥提到，其实整个媒体啊钟表的环境不停在转变，那像现在除了传统媒体也有很多 KOL 啊自媒体的产生，那你觉得其实在他们这样的族群加入之后，对于整个大环境来说产生了什么不一样的转变吗？
我刚刚讲了嘛，就是如果说在传统的纸媒的年代的话，其实速度也是比较慢的。
对，
那因为科技在演进嘛，其实你呈现的方式以及速度都会被调整，然后再来就是说阅听者的习惯嘛，你以前你可能会去翻纸本，然后到网络，即便网络已经开始就是已经有数位媒体的存在的时候，它也是要能够在电脑前才能看嘛。
对，
可是当智慧型手机普及的时候，这个阅听的习惯是大变化，然后变化的这么的快的时候，就要求你的速度要很快。那这个其实对传统媒体来讲的话，尤其是钟表产业，因为钟表产业相对于其他的产业都还算保守，
对，
所以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其实它就要很快速的产出，那 KOL 或所谓的自媒体来讲的话，其实它的要求没那么高啊，自由度比较高，然后它在产出的速度自然会比较快，然后它也比较不会被受限。你今天如果是媒体的身份的时候，你可能会被自己的包袱或甚至是被品牌方给规范着，
对，
希望你是媒体，那你能够呈现出来的是怎么样子。可是自媒体的话其实它的自由度比较高比较快， 当然它的触及会比较广嘛。我刚刚提过，就是包含我刚刚提的像名嘴这件事情，就是 KOL 或者说自媒来讲的话，他们的自由度高，哎，应该说乐听者能够接纳他们的广度是比较大的。
对
对，就跟专业钟表媒体会非常不一样。专业钟表媒体其实很特定啊，
嗯，
就是如果说我们照以前的做法来讲的话，会变得就是说我真的是对这个产业或对这个产品是有兴趣的，我才会进来看。
对，
那当然相对是精准的。
嗯，
那 KOL 的话可能就千奇百变嘛，就是什么样子的人都会进来。因为你要去想要做 KOL 这件事情，他希望他能够活跃，所以说他可能在时事上他常常要去蹭热度嘛。
对，
他不会说我现在这个时候我就只讲钟表，
嗯，
那可能有人爬个101他也要讲，
嗯，
可能现在 NBA 或现在世足他可能也要讲，
嗯，
因为他都要蹭这些话题跟时事，嗯嗯，然后增加自己平常的那个流量，或者说他自己个人的账号的活跃度，
嗯，
非常不一样了，这路线是非常不一样的。对
对，而且因为现在就是其实像刚刚 Jerry 哥讲到，现在 KOL 其实比较打广度，专门在讲钟表的 KOL 反而比较少，反而现在好像有蛮多是可能摄影师或是影像工作者，因为现在是一个短影音的时代嘛，就蛮多人其实看手表都是从短影音那边触及，所以我觉得有蛮多 KOL 是他们本身是摄影师，然后哎，好像拍的还不错，然后对手表也有兴趣，然后就跨进来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像刚刚就有一个提到的，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啦，因为我觉得媒体还是比较有自己的包袱啊，无论是你的消息来源，甚至其实你的感受方面，有时候可能必须要讲的比较中性一点，没有办法像自媒体一样说，哎，他可能拿到，他觉得好看不好看，他可以直接说，就是变成品牌方对于媒体跟自媒体的那个评断标准也会不太一样。
是，而且实际上你刚提到短影音嘛，因为短影音是一种content 的一个呈现，可是你所属的一个平台，嗯，比如说你在 YT 你在 Instagram 上面其实或者在 FB 上面的呈现都不大一样，尤其如果说比较偏向个人的说 FB 或 Instagram 的话，它其实会很重 IP 啊，你去看，哦嗯，即便是摄影师他们拍的影片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嗯，
有些人就是我本来就有这个专业，那我也兴趣，那我可以讲我自己的观点，可是他从头到尾不入镜。
嗯，对，
那有些人是他会入境，
对，
就是 IP 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所谓的社群媒体上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要一个你的人设，
对，人设要出来，嗯，然后再来就是说手表这个群众其实很特别，就是你要有很多很厉害的手表，
对，
可是一般的人不会有。钟表媒体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不管买得起买不起，我们每天都在摸这些手表，
对，
我们看的很多。那如果你以 KOL 的角度的话，他们一开始最容易的话可能就是从访问开始，
嗯，
那第一个他也可以入境，
对，
然后他偶尔发表一些观点，
对，
那当然一开始其实不是在手表啦，一开始应该是拍路边在街坊可能美食啊
或是音乐啊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对，那这种属性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种所谓的社群媒体的个人的这 KOL 就是自媒来讲的话，嗯，我觉得其实人设很重要啦，人要出来，然后他有不同的方式，就是其实你现在看很多所谓的手表的 KOL 啊或是 YouTube， 有些人他就是不入镜，
对，
那不入镜其实他的我觉得他演算法他会比较吃亏啦，人设比较没拉出来啦，嗯，那传统媒体来讲的话，比如说在你们的频道里面来讲的话，嗯，可能常入镜的，对于乐听者来讲的话，你就是频道的 IP 之一，
对，
那这点东西就是会蛮重要，可是我们会比较轻松，就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
嗯，
我们平常就在摸这些，
嗯，
那只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提出适度的个人的观点，
嗯，
因为有些时候媒体被受限的是说可能我们要完整的表达产品的资讯，
对，
可是观点其实是被忽略，
对，或是被局限的，可能 不好意思说实话这种，
对啦，就讲白的就是其实品牌本来就可能有投资啊各方面的，对那这些就会被局限啦，就是 你能够讲的大白话吗？可是像我们在我们的平台我们在拍东西的时候，我倒觉得说其实我不会恶意的去讲什么，因为我认为产品这件事情的审美本来就是非常的主观的，
对
那除非说有一些真的很特别，或者是说真的手感上你真的觉得没办法符合它的价格或各方面的，那偶尔我们也会适度的啦。
那你会大概怎么样表达？如果觉得真的是就是那个德不配位觉得这个卖那么贵，那你会怎么讲？
德不配位，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有能够接受他的人会去买单、啊、因为所有的公司或所有的品牌在出这个产品的时候，他们应该都有考量过，除非你就是中低价位的。那中低价位来讲的话，每个人能就接受的都不一样嘛、嗯、就是你今天不能够要求说几千块的手表跟几百万的手表有一样的细致，对对对、
嗯嗯、
然后你摸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那我们会比较委婉的说它的做工可能很符合它的价位
好像还蛮重的，这样 有抓到重点。
对啊，不然产品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因为我自己也玩，我自己也买、嗯、那所以说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嗯、我比较会去说在这个价位带，我觉得哎、欸，我花了这个钱，那我买到的东西其实能够让我得到一些不一样的满足啦、嗯、因为精品或是手表它本来就不是民生必需品，
对对，
它很大部分其实是情绪价值，
是
它带给你的满足是什么。那我觉得实际上有些时候你在不同的地方得到了一些满足，不管是服务上啊，或者是说哎、欸，我觉得这个价位带我可以买到这样子的质感啊，那都是骗自己说服自己买单的借口。对、嗯、对。
那其实 Jerry 哥因为自己也接触到很多表友，嗯，就得到表友那边的回馈来说、啊、你觉得他们其实现在比较喜欢看媒体介绍手表，还是比较喜欢看 KOL 介绍？
嗯，我觉得其实都会有，媒体做久了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个在媒体这个领域里面的地位、嗯、那这个东西表友还是会看的，不管我今天是哪一个钟表平台出来的，那你们的专业度我们的专业度是够的，那他们也是会去参考这样子的部分。那当然如果要快还是可能自媒比较快啦、
嗯、
可是精致度以及专业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表友都会看，
嗯，
他们 search 这些资料的来源的其实很多，其实要等到我们讲表展好了啦，
嗯嗯嗯，
真的等我们的 content 出来其实很慢，
对，
国外的这些社群很快就发了，
是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讲起来又很长了，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也是飞一趟去那边，可是我们终究是没有欧美来得快，可是欧美的这些媒体 title 也是比较大的，然后他们也愿意给他们比较多的资源，然后他们曝光的速度也比较快。那像去年是最夸张，去年是连所谓的自媒曝光的速度都远超我们，
因为其实品牌就会给他们产品了，就很长，真的一发表他们连上手照都有了，怎么可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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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啊，一定是先拿到的、
啊。对啊，
就是我觉得这也算是有点不知道，可能也许是台湾媒体这部分会有一点劣势啦，就是跟欧美的一些主流的媒体比起来，就是我们的速度好像其实相对会比较慢。
那你如果要抢快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其实主要是不管你的角色是自媒或者是传统的媒体，那你的地位在品牌这边他是愿意给你 priority， 是愿意给你先的，那你当然就能够抢得先机、嗯、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还是会告诉我自己，就是我要的就是、欸、我们把本业的精致给做到，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欸、有些态度可以出来这样子、
嗯、我觉得现在很多乐听众会有点搞不太清楚媒体跟自媒体中间的分界，其实我觉得这个界限好像越来越模糊。
嗯，我也这么认为。其实像我们自己的平台、嗯、我们进来的时候其实是以 YT 的经营为主，那当然我们有网站嘛、嗯、我觉得媒体的界定是你要有自有平台，而不是你把所有的平台都放在所谓的
社群媒体
上，社群媒体不管是 YT 或什么，那当然我们以 YT 为主，所以我们被很多传统媒体也是归类为、
新媒体的。
没有，他们讲的就是说、哦、啊，你不是传统的媒体对啊，或者也有人会说啊，你们就 KOL。可是实际上我们跟 KOL 会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有 IP 在平台上、
嗯、
我们还是靠着平台，可是我个人是不经营个人、
嗯嗯嗯、
甚至我个人的 Instagram 我基本上都是在观察而已、
嗯、
我已经鲜少发个人的事情。 你说 KOL 也没什么不对啦，就是我们的确也会下来跟所谓的你说表友，我们也会到线下，然后跟这些可能平常在看你的人，然后我们会去接触甚至交朋友，然后这个群里面可能谁买了什么谁买了什么，然后他们有什么观点，我们大概都会去了解这个。那做这些事情最大的目的也是说，对于这个钟表产业，其实你的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品牌给你的这些资讯，而是你要到可能市场面，那所以说我们才会做这么多事情。对，
而且其实现在有一些表友本身他们自己也会出来发表意见，甚至可能品牌会直接找他们合作，或者是说像表店现在其实也很多店员他们会自己站出来拍那个 Reels 或拍短影音。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是一个就像 Jerry 哥刚刚讲的，如果你找到你的人设，好像它其实就可以帮助你的品牌去推广到广度，或是可以有一些商机，因为回到这个产业终究其实你还是要卖产品的嘛。
是没错，可是实际上我觉得你讲的其实我觉得一半一半了，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店家其实你会看嘛，不管你是传统的表业，或者说你是比较大的算是上市柜公司的一个店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规范。上市柜的店家他们可能不喜欢个人的 IP， 他们有这样子的规范。
是，
那传统的表店来讲的话，店员怎么样也不是我的家人，店员会流动的。就是说如果说店家这个心态上的门槛不跨过的话，他永远都是自家人在曝光而已。可是自家人毕竟比较像是老板的身份跟姿态，他又不愿意跳下来拍。所以说你说真的很认真在经营自媒的这个店家的话，其实以我们所接触的比较中高阶的店家反而是很少的。
哦，对，中高阶比较少。对，
那可能一般的店家，或者说其实我们应该回头去看的是说社群的特性啊，
是
这么多人拍短影音，我们讲说短影音在这里，这么多人拍短影音，那有多少人能够在短影音里面真的能够获利的？那无非就两种人啊，一种人就是可能我就是透过短影音，然后真的我是一个内容创作者，然后我有大的流量，然后我可能有得到品牌的赞助。那另外一种人来讲的话，就是他就是带货。
对，
无非就是这两种人了。就是一开始可能我就是想试试看红，可是可能没去想到说红了之后真的也没那么容易赚钱。
对，可能名跟利是不是分开看的？
对，你不能够说哎，这些创作者好像一天到晚在拍一些没有意义的短影音可实际上你去细看，他能够支持他一直在拍这些的，其实搞不好这些人早就已经是直播带货，他们已经是老板了，所以他本来就有团队在支撑。
是，
我平常拍这些东西只是在支撑我的流量。
OK，
然后我该要运用的时候我就会运用。那很多人要跳进来做，我觉得其实真的没那么容易。对，真的没那么容易。
而且我觉得钟表的门槛其实我觉得算有因为像 Jerry 哥刚刚提到说问问题，其实连问问题这件事，那个人懂不懂手表你一听都知道。
是，
对，就是那门槛其实是蛮高的。所以看一些可能比较不是一般的新闻台，如果真的去针对像之前可能 AP Swatch 的联名，或者是之前 Moon Swatch， 你就是听其实记者问问题，你就是可以很明确知道这个人一定不是跑钟表线的，就是用字遣词跟那个了解的深度真的有差了。我觉得这个行业的门槛其实还是稍微高一点。
对，其实说起来也是很妙，其实它就是产品，可是实际上对于产业的了解以及这种精品的一个生态，其实要去理解，其实就像你讲，其实它是有门槛的。它问问题要问的对，其实也有难度。
对，是。那以这样来讲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你觉得这样听起来，其实你对于可能媒体在未来钟表业的这个洪流中，你个人是乐观的吗？还是你觉得其实未来的媒体会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我刚刚讲到，其实说做自媒来讲的话，你要去想想看说你要怎么样能够赚到钱。那做媒体也是一样，其实做媒体也是要赚钱。那你又想说是谁在给你钱？
品牌嘛。
对，品牌方。那其实你看嘛，当我开始创立自己的平台的时候，我也去想说数位是一个趋势。可是这么多年下来你会发现其实纸媒没有一家退大家都活得好好的那就是你怎么样的，其实他们有个优势啊，就是传统的媒体尤其大家都做这么久了，他们有个优势就是他跟品牌方都很熟。
对，
所以品牌方提出需求的时候，我能不能够产出你要的东西。以前来讲的话，以前我们在巴士我们就拍拍照然后回来可能我隔了一两个月我才出这个刊物嘛。可是现在你要赶快，然后你要产出影像，那这些东西可能是阅听的习惯，然后进而让品牌提出这样子的要求。只要你能够产出来，我认为其实钟表媒体还是会存在啦。就是说传统的这些媒体其实大家也都在转型，只是说你怎么样去产出品牌要的东西。尤其精品品牌其实他们要的是掌控度，品牌给的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以精品产业来说，我觉得包袱比较多。
对，它的自由度其实不高的。 不容易说让你可以自由发挥，它可能不是美妆啊或者是一般的日用品，其实你的自由度你可以跟网红，然后你可能可以他想什么梗都可以接受、嗯、精品其实很多时候是经不起你开玩笑的，
对，就是那个高级感跟那个格局其实要在、嗯、
对，其实有些时候你去看有些东西他在谈精品的时候，你就会依照他谈的态度以及说他开的玩笑的一个尺度，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不是有费的，看得出来因为你开的那么尺度那么大，我就不相信品牌能接受一看就知道这个不可能有钱对，看得出来。
那俊哥，你觉得你对于媒体在未来在钟表产业的生存你觉得是乐观的吗？
不乐观其实是很辛苦啦、嗯、就是说你要去做这些东西，那专业度这件事情来讲，就是我觉得、影像的精致度啦，因为精品其实不好拍啦、嗯、
对，
就是手表珠宝其实拍摄是有门槛的，
是
尤其在我们自己的平台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求一个就是啊，你的精致度是够的，因为大家在寻找自媒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精品，他们无非还是想要多接触年轻的族群，
对，
然后因为他是精品，所以他希望他找了这个 IP 的质感是够的，
对，
那所以说我们就会去慢慢的朝这个面向去，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啊，即便他入境了，即便他有流量了，都会是品牌属意的对象，
对，
那所以说你说问我对媒体，我认为不乐观会辛苦、嗯、那因为你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可能是你以前不会做的事情，那你就要慢慢去适应这个，可是我说过了，其实你如果去了解说、整个的环境或者说自媒的生存，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它或许是大家越听的一个趋势，可是当你花了那么多之后，你慢慢会去归类说啊、比如说他的、支撑他做这些事情的来源是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好像也没这么悲观，
嗯，
其实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在，就是做媒体有媒体的优势在、你说我的 IP 好了，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每天就是我的工作啊，
嗯，
我碰这些我摸这些，它本来就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不需要刻意去做出我的人设，
嗯，
那我本来也喜欢手表啊，
嗯，
我偶尔会买啊，那我觉得实际上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轻松啦，可是如果说你如果单纯只是把这个当作说是一份领薪水的工作来讲的话，那你会觉得很辛苦，因为你上面一个政策下来说，哎，你要去试这个，那你要去试这个，那你就会很辛苦。
嗯，那最后问 Jerry 一个问题，那你觉得现在啊，你在做媒体工作的时候，你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哎，我觉得没有特别啊，其实应该是说能够支撑我做这一个工作做这么久，其实是我本身对于这个产品本身的喜好，所以我都会问自己说，哎，我每天我醒来的时候我要做这份工作，或者过了一阵子，每隔一阵子说，哎，我还喜欢吗？我还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嗯、因为我说过其实手表本来就不是民生必需品、
嗯、
当你的价值观产生改变，很多年纪大的人他看了很多事情比较透彻之后他就退坑了、
哦、对，
他对手表已经不存在热情了，有些时候其实起起伏伏的，
嗯，
那我就会问自己，哦，对这个产业我还没有兴趣，就是说我对于这个手表的东西我还有没有热情，还是说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商品，那你就可有可无嘛。可是我觉得其实手表本身它就是很多的面向，你要从工艺面去看，或者说你从穿搭流行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实际上我在经营平台或经营个人的时候，我其实我都是要维持我自己的自信，所以我都会告诉我自己，哎，这个东西我还是有热情的、
嗯、
那我可以很 confidence， 我很自信的来看待这件事情、
嗯、
那我就会比较多的乐趣在这里面去支撑我。
哦，听起来好人生哲学哦好啦，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非常谢谢 Jerry 哥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也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呢，其实对于哎，现在大家你在选择平台的时候，或是你自己在看影片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对这个产业有哎比较接近现在的趋势的一些了解这样。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Jerry 哥。
好，谢谢，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进表志，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